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再次的聚集我们，也让我们一起可以从你的话语中来学习。恳求你的圣灵特别在我们中间工作，也让我们可以清楚的明白我们所信的信仰。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分享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扎根。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现场，人比较多了。
好，是。好，现在还有个人打个招呼啊。
Hello。我今天除了这个一直这个常驻嘉宾范广斌弟兄和建雄弟兄以外，今天我们又有我们的柳正荣姐妹，所以我们今天这里的人数又增加啦。
对，欢迎大家从不论是线下还是线上来，更多的积极的来参与。好，那我们就开始分享啊。今天呢，我们是这个系列课程的第四讲啊，认识我们的信仰。然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让人明白的神学啊，神学的表达方式。说实话，就在我这个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话啊，所以用了一个特别不是让人很明白的方式来讲这个问题啊。但是其实啊，让人明白，我想这个是我想尝试用一个大白话，但是放在这里还是有点怪怪的。其实更多的是讲说是一种代表一种交流沟通，然后是让我们大家来认识信仰啊。我想这是我在这里所要想表达的啊。这个神学的表达方式，就意思是说啊，神学的一种跟大家的沟通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啊。神学并非只是一种学术的研究，而是帮助我们的信徒实实在在的去加深对信仰的认识和了解，然后也是对不同的受众呢都可以提到一些帮助。所以这才是我在这里所讲的所表达一些意义。那么一会儿我们就会继续来分享说这里面更清楚的一些含义究竟包括什么。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到一个神学学习的前提，或者说神学学习的起点，这是我从一本那个参考的书籍中摘抄下来的，是说那三位一体慈爱全能圣洁全知的神，借着大自然历史和人性，以及在新旧约正典中他的作为与话语启示他自己。对，这就是当时所讲的一个研究神学，或者说去学习神学，更加来认识神认识信仰，我们的所保有的一个这样一种起点，都是用这样一种预设来更多去了解后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这里我想也适用于今天所要讲的一些内容最强调呢是说，这里会提到说神的话作为与话语啊，这是说这个他的作为与话语，这是作为一个媒介包括也说是在新旧约正典中在一个各种不同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神来启示他自己并且他不是仅仅是借着圣经，也是借着大自然历史和人性来启示他自己。所以其实这个定义里面这个起点里面其实很重要，是说神是一个在跟人沟通的神，他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沟通，告诉人究竟他是谁。所以这就是今天所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我们去更多去认识我们的信仰所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对，在这里呢我想说这是我自己一个大概的总结是说神学表达的方式的基础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这个是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学习神学，了解对信仰的认识，很重要的是说呢是首先是我们对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对神的了解和认识就会影响我们怎么去呈现我们的信仰，怎么去表达我们的信仰。对，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是表示说基础是对神的认识。所以如果说用一个相对学术一点的词汇，就是这是一个关于表达方式的一个神学，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呈现的方式，其实很重要的说，很多的基础是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这是就是我们理解的基础。我们知道有一位什么样的神， 我们认识他，那么就会效法他的样子，像他一样去沟通去表达。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认识呢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认识，因为神不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知识，神也通过他的行动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在这种学习的时候呢，也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学习，同样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行动中有所体现。所以这里我可以一会儿再跟大家再讲一些更多的细节不过我想神是谁，以及我们作为人在神面前的位置，是对我们理解这个该如何去呈现我们的信仰有很多的帮助的。所以我们作为人，作为神的创造，我们也需要很好的管理好，也需要去作为一个很好的管家，把我们对信仰的认识用合适的方向呈现，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我想这我给大家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让人清楚地认识神，就是更多是在讲说我们仍然需要回到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如何才可以更好地向别人来介绍我们的信仰，来跟别人来分享我们的信仰，包括说我们自己对信仰更清楚的认识。所以我想还是我们先回到说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然后我们来再看一看说我们该如何的去应用。首先想跟大家讲的说是我们的神是一位与人沟通的神。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说在我们的这个各种的接触中，我们知道神是跟我们在不断的沟通的包括说通过圣经，包括说祷告，包括说神在各种方面他都会告诉我们一些信息，所以神是一直在跟我们沟通的。那么沟通的话就出现我就想强调这样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说是神是一位了解文化的神。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文化这个词就是代表是更多是关于人的事情，人是如何来生活，那么神作为创造人的，他就会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人所形成的文化里面究竟是代表着什么。同样呢，神也知道人已经堕落了，知道我们的文化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很多的扭曲。同时神也差遣耶稣来救赎，所以耶稣也亲自进入到人的中间生活，他也了解人的文化，所以神也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来更新文化。所以可以说这就是这个神在文化中一直有工作，而当最后这个一个所谓的真正在神的旨意中得到完全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的关系，也就是文化是在新天新地。所以其实去了解这样一种神在整个的救赎的历史中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们知道说神是一直在和文化有互动的，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该如何更好的去参与到和文化的互动之中。另外呢，我想讲说神也是一位善用语言的神，就是我们知道在创造的记载中很有意思的是神是用话语创造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这种语言来参与到这样的创造中，参与到这种和人的之间的这种互动之中。同时他也让人可以去使用语言这个最开始说这个亚当，你可以去给这些神的创造物去命名，所以他也把这样的一种职责赋予了人。而在历史之中神也一直和人在不断的沟通有这种个人的交流，也包括在圣经他借着圣经来启示他自己，包括耶稣道成肉身这些东西都是神在不断的和人来交流。所以去了解神的一些工作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该如何更好的使用语言。所以可以说文化和语言是我们表达信仰认识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对，我想在这里就是可能说的有点学术，但是很简单，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沟通之中用合适的语言放到适当的文化之中，用文化中能理解的方式跟别人来交流，包括说我们的信仰，包括其他方面 这个交流，其实都是。那么我们在信仰的表达之中，仍然需要关注这些事情。
就是可能可以换句话说，我们信仰的表述，它并不是存在一个真空的状态，它仍然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然后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我们的文化。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一群人，不管是我们有这个印在骨子里的华人的文化，还是说我们现在移民到美国这个地方，又受到这样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实这些文化你都在你的不经意间会影响你思维的方式包括你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解读，或者说一些诠释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考，我们对一些东西的认识，是离不开我们所处的一些文化的这个环境。那同样神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也不是存在一个真空的状态，他也是在一个实实在，就像我们今天讲到中提到的，他是在历史当中来启示他自己，所以他也是在一个具体的文化当中，然后在这些文化当中可以去理解这一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对，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该如何去，我们如何去理解神，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知道在文化中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我们的信仰，包括说该如何更好的去应用我们的信仰。所以接下来就是我在这里会讲到说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其实信仰和文化就像胡红刚才所讲的，是一直是相关的，信仰和文化和时代都是一直有这样的关系。不过的确是在我们中间常常会听到一些声音会否认这种这个信仰的表达受到文化影响，或者说没有那么看重吧。因为像我们去如果去看一些书籍特别是系统神学的书籍，一些很相对于更早期的传统一些讲法，很多会认为说一些神学的教导是超越文化和时代制约的。哎，对，这个他会讲的其实并没有错，只不过他会过多的强调这一点，而同时导致就是说他们不承认说自己的理解会受自己的文化，受自己处境的一些影响。所以这样的一种立场呢，其实可能在我们的很多时候在我们身边也会挺普遍的，因为的确在我们的理解中，我们会比较看重内容而比较少看重表达。我们会觉得说只要我们抓住了内容我们就知道了，就确定了，但是我们如何方式去表达对我们来说可能是相对次要的问题。但是在这里我想讲说，的确这个内容是最核心的，但是同时表达也有它应有的一个位置，用合适的方法表达才会让我们对待神学对待神的认识有更为清楚的。对，我想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对于神学的一个态度，其实是需要对文化对一些表达是有一些的反思的。我想其实这一点可能很多人这个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其实是知道这一点这个比如说我们中间会有一些这个做这个科学研究这样一些弟兄姐妹比如说建雄弟兄你要去这个各种期刊投稿，你会不会发现说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要求？
多了。
对，你看，对，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要求，它包括格式上、你写作的方式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要求。那如果说你想在这个期刊发表，让更多人去了解你研究的成果，那会选择说我要用这个期刊认可的方式去跟别人交流，这是一个很现实的。
至少能够迈进那个门槛，有这个交流的可能。
对，这就是一个例子。另外可能更实际的例子是我们人际沟通的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在我们和不同的人去交流的时候，我们会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这个我会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聊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用一种方式，那和我的家人和我的妻子那聊到一些事情会用不同的沟通，然后用不同的语言的表达，包括说可能不同的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也会讲不同的话。
其实我记得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遇到美国人，我说哎，这个事情美国人是怎么说的，或者说对于某一个事情他们是怎么称呼这个东西，或者说他们是怎么来做这个事情。 其实当我们这么去谈的时候，我们下意识的知道说，哦，他们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有一些东西的理解会不一样，有些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的文化可能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像华人喜欢喝茶，然后这是我们的茶文化，但是像西方人他们就是酒吧文化，可能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些。对，我只是举一个小的例子，就是说是存在这样的差异。所以可能我们要去跟另外的一个文化下的人去进行沟通，或者要去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些他的东西，这样可以拉近一些距离，然后能够实现说跟他去沟通的这样一个可能。
对，虽然现在还没有谈到关于语言，但是也可以提一下，至少我们和美国人交通的时候我们会用英语，对吧？我们不会拿中文啊，这个讲国语也好，讲粤语也好，你不会用这种方式跟他们交流，因为你知道他们听不懂。
尤其是郑永姐先生就是这个美国人，就
对，所以就其实这是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用别人能够听懂、能了解的一些方式，向他们去表达、去呈现。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说，神学啊，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就是正在这种文化中来表达。我们知道旧约、新约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旧约呢，是用的这个希伯来文所写，主要是希伯来文。然后主要写作年代呢是公元前可能1400-1500年，一直到这个公元前的400年左右，差不多这段时间写作。而新约呢，可能是在这个公元后的50年左右，一直到差不多公元100年这个时间段。那么他们所用的语言呢又是希腊文，所以可以看到说它的历史啊是不一样的，文化是不一样，用的语言也是不一样，包括说它所用的文体也不一样。比如说旧约里面啊，就诗篇我们都知道是诗歌的题材，新约里面很多的书信。那么正是用这种方式，用一个文化中大家熟悉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信仰。所以其实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很多时候也需要去思考说，我们啊并非是脱离文化，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去了解文化，特别是这种对圣经的认识，我们甚至需要去了解很多文化的背景。而同样我们信仰的表达刚才也讲过也是在文化之中，所以可以说这个神学是在文化中不断的表达。同时呢，我们也讲到说学神学需要不断去了解文化，刚才已经提过说一些这个旧约的背景啊，新约的背景。那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去想特别深入清楚的了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去看一些背景注释，了解当时的这些文化呀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具体讲到一些事情究竟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文化的一些理解就读进去啊，有些时候甚至会导致一些错谬的一些理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例子啊，这是我从书里面看来，是讲一个故事，是讲有这个宣教士，他去这个太平洋这个一个岛上面啊，新几内亚岛上面啊去传福音，然后呢，他接触的人呢是当地的这种食人族啊，
吃人的，
然后他们。是这种互相争斗很不开化的一种文化。当这个宣教士到那里的时候啊，他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这个受到那边人的一个接待啊，并没有去杀害他，但是呢是因为他可能给他们提供很多资源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人很有用，所以不会去伤害他。但是呢，他尝试跟他们去讲福音，跟他们讲这个耶稣的故事，他们讲到这个耶稣被犹大所背叛，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一段啊。很奇特的是，在这个特别的文化里面，他们会把犹大奉为是真正的英雄，他们都想向犹大学习。大家可能觉得
为什么呢？
这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里面特别推崇一种人，就是那些特别有技巧的背叛别人甚至杀害别人的人。他们有一种这个说法叫为肥，就是大概什么意思，就是我表面上尝试跟一个其他的部族维持一个好的关系，这个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慢慢建立一种信任之后，我突然起来把他们全都杀掉。他们觉得这是一种特别有技巧的一个争斗的方法。他们发现说犹大真是太厉害了，在耶稣边上潜伏这么久，最后把他出卖掉，犹大太厉害。所以他们认为犹大是英雄，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理解。所以当他们看圣经的时候会说犹大比耶稣更为的这种是应该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他们没有对当时的一个文化有一个理解，而是用自己的文化尝试去解读圣经，这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讲一下这个事情后续的发展。我这只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这个了解信仰需要很好的来认识文化啊，我们不但是了解圣经时代的文化啊，同时呢我们也需要了解现今的文化。因为我们是去尝试去了解现在的文化，可以更好的思考说信仰对现在的文化的一种这种思考是一种批判究竟在哪里啊，也是反思自己可能受到周围文化的影响啊，也去了解我们身边的其他人可能受到什么样文化的影响，我们去向他们更好的去传福音，包括说也在教会之中跟弟兄姐妹更好的讲我们的信仰，这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再讲回刚才那个例子，就是我说这个宣教士这个例子啊，我可以跟大家推荐这本书，还是很好看的啊，这本书叫《和平之子》，然后是讲这个宣教士的故事。那这个当时呢，这个宣教士就想办法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说既然他们有这样的文化，那么我该怎么样把这个福音讲给他们？那他们觉得犹大是英雄，这事儿怎么办？其实我要告诉他们，耶稣很好，耶稣是救主，而不是犹大是英雄。那他就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在他那边，他在那个部族中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呢，这个他们的有一种做法是非常的受人尊敬的，而且是代表一种和好的象征。是什么啊？就是部族的一个，比如说类似于酋长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他会把自己的所看重的儿子送到一个敌对的部族，表示一种示好，说我愿意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拿出来作为一个和好的象征。这是他们去缓解这种互相之间这种争斗的一种方法。当这打得太厉害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做出这种牺牲来帮助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所以他发现这件事情存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一旦你送出去的儿子在另外一个部族中因为各种原因他死去了，那么这个条约就作废，互相继续开战。所以他们一直在进入这样一种关系中互相争斗，甚至是互相的欺骗，互相杀戮。这个宣教士呢就发现这样一个例子，他就说跟这些人讲说，其实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来跟人表示这种和好的关系的一种做法。所以从这种角度去解读，这些当地的土著人他们会觉得说，哦，原来耶稣是那个带来和平的人。从这个角度他们有一个不同的理解，而且耶稣是可以永远活着的，所以这个和平的条约永远不会作废。所以这个宣教士是用这样一种方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他去了解这个文化，用这样一种方式把福音介绍给他们啊。当然这个书里面还讲到其他很多的例子，很有意思啊。所以这里就可以提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好好的了解文化，你可以用最适当的方式去呈现神学。你好好的这个了解文化，也可以让你对信仰更深入的认识啊。包括说我们去了解不同的身边的文化啊，其他部族中的文化，其他民族中的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加深我们对信仰的了解。所以这就是我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仰和文化的关系。那么信仰的和文化的关系，可能想起来虽然说它在文化中表达，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但是这个信仰和文化之间具体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些分析，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身边的一些具体的处境。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就是举一个例子， 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尼布尔啊，他所进行的一种分类啊，是他讲到说叫基督与文化的关系，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基督与文化》，这里面他提出了几种啊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析基督教啊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所处的文化之间的关系。那么啊，我首先他把这个分成了五类。第一类呢是基督反对文化，他所强调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和世界同流合污，那基督教也没有任何责任去考虑这个社会中的秩序，更多是考虑我们团体内部的事情，所以他们会这就代表一种立场，是相对排斥文化中的一切。第二种呢是基督属于文化啊，讲的呢是基督教符合社会中最好的一部分，社会的完善呢是基督徒的责任，而这种立场呢对于人的力量也很乐观，会觉得说人的文化中走到一个极致就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不过这种立场呢常常犯一个错误呢，就是常常修改一些教义来符合文化中的一些理解。第三种呢是基督高于文化这种立场呢其实准确来说是基督教可以去涵盖文化中的方方面面，也可以去这个社会里面可以充分的出反映出基督究竟是什么样子，包括说道德上面其他方面，这是想让这个基督和文化互都能够兼顾互不冲突，是这样一种理解，但是和之前所说的基督属于文化略有区别。第四种呢是基督与文化的吊诡，这讲的主要是说基督教是超越文化，它不是和这个文化是完全同级的，所以他们之间会持续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是无法被彻底的解决的所以说呢常常会发现说有很多的这种互相的冲突，互相的协调。最后一种讲的是说基督转化文化，更多强调是基督徒进入世界来改变，但是仍然期待末世的时候才能带来一个最终的改变。我们如果看这五种立场，你会发现说其实它从某一个程度某一个角度都反映了我们的信仰和文化的一些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些思考的方式我们对文化的不同的态度但是可能并不是某一种就代表了所有的我们应该看待信仰和文化关系的这种立场，而是说这些都从某一个侧面体现了信仰和文化的一方面，我们需要是更好的去平衡这些理解，而不是极端的去只强调某一方面。对，不过这个类比可以帮我们去给我们一种方法去思考我们该如何去看待我们身边的文化。而且我想说这五点我想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可能在你心里都有一个相对更认同的一个方式，那么这就会帮助这就是有些怎么说，我们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一些背景，自己的一些所处的文化，自己对信仰的一些经历，让我们对这些东西有一些略微的侧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就是可能我们中间会存在一些不同，但是我想说这些观点可能都从某个方面反映了一些事实，那我们需要充分的去尊重，但同时也会说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某一点，那么就可能会造成我们对信仰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不够平衡。那么另外讲完文化，我们再来回到讲这个关于语言的一些东西。我想说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很大程度说建立在语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关于语言的神学，就是信仰上面对于语言的理解。我想这个可以从几方面来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呢就是说我们拥有圣经，我们会说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是用人的语言向我们呈现，它是神通过那些圣经的作者，他们在不同的处境之中，他们用使用不同的语言， 来跟人来沟通，来告诉人。所以圣经是用人的语言写成的，这就是说，这是我们信仰建立在语言上很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我们也知道道成肉身，就是神的道，道在英文里面就是 word， 也就是话语，成为人，耶稣成为人，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道成肉身。但是约翰是选择用 word， 用这个话语这个词来表示这是耶稣的身份，这是神跟人沟通。所以神就是通过耶稣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说，这是神向人来呈现神的表达的一种方式和语言。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这个语言是对于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我们知道特别是道成肉身，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说，信仰并不只是一个道理，而是通过实际的生活，耶稣身上他实际的活出这个信仰，才告诉我们究竟信仰是什么。所以是告诉我们，这并不是讲道理，同时也是有行动，并且是用一种活生生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出来对神的认识究竟是什么样。所以可以看到说，语言是很重要。那么既然说提到了文化和语言，那么我们如何来看神学的表达呢？这方面呢，其实因为一些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表达。那在这里呢，我列出了三个具体的我们可能能见到的呈现神学的一些方式。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陈述，这是一种立场。就是大家会有些书籍，包括有些这个不论是这种神学家也好，也或者是这种护教学家也好，的确有些人持这种立场，或者说我只要直接讲述，把我所信的讲出来就好了，我不用太考虑传达的有效性，我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说别人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太需要去思考说我自己的表达是不是受任何的影响，这些东西究竟表达是不是能够让别人明白，主要在于圣灵的工作。我所做的呢，就是平铺直叙，我把事情讲出来，我认识什么讲什么就好了。哎，这是一种立场。我还考虑说，表达的方式不是那么的重要，然后它是牺牲表达，但是这种表达呢，这种呈现呢，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保留真理。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说，如果你不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呈现的话，别人理解起来会有困难。所以这是其中的一种立场。另外一种立场呢，是转化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们把信仰作为做一些整理，我们与时俱进，时代在进步，我们也要进步，我们需要抛弃信仰中那些已经不符合文化的一些部分，好让大家可以认可我们。它是这样一种方式。那么他常常做的一些事情呢，就是牺牲真理，比如说这个相信这个这种怎么说神迹，这是一个古人才会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已经科学的时代，进步的时代，神迹已经不重要，神迹已经被证实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就把信仰中所有关于神迹的表达能够剔除出去，这就是他们常常会采用的一种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呢，就会牺牲真理，也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呈现一个正确的信仰，这是另外一种立场。而第三种立场也是我比较认同的一个立场，就是一种翻译的立场，它是想说我们去找到真理中最核心的地方，不变的地方，尝试把这些真理提取出来，并用合适的方法表达出来，用文化中合适的语言呈现给大家。他是想兼顾表达以及兼顾真理的成分，但是呢同样面对一个问题是常常不太容易去平衡，但是他们想去认真的去做，这就是这三种不同的立场。其实这种翻译的立场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中是相对来说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根据的。大家知道这个保罗曾经在这个雅典去跟雅典人去这种传福音，他是怎么讲的？他说，他站在这个雅典，他说，我可以读给大家读一下这经文中的一些节选。他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哎，这就是他最开始去表达的方式。他发现说，哎，这些雅典人拜很多的神，甚至因为说他们怕惹怒那些不知道是什么的神，所以他们在那儿写上喂食之神，省得得罪那些他们自己还不知道的那些神。哎，保罗就用这个作为切入点，他说，他做了一个翻译，说你们所写的这个喂食之神，就是我所信的这一位神，包括他会说，这就是耶稣，耶稣来到世上死里复活。哎，不过对雅典人来说，他们觉得说这个死里复活属于一个应该从文化中剔除的东西，是一个非常没有理性的一个认识。他们认为说这个不可理解啊，所以后来这个很多人并没有相信。但是我想保罗所用的这种方式，就是他尝试在做这种翻译的工作，用一种文化中能理解的方式帮助大家来认识信仰究竟是什么。其实在我们所读的圣经之中，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很重要的成分。我们知道圣经的原文是这个主要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那我们读的圣经是什么文字？是中文。其实这就经历过一个翻译的过程，帮助我们去理解。其实翻译的过程中就涉及很多的因素，它会采用说究竟用什么词汇来翻译可以让他们更好的理解。我们在，
而且这些词汇本身就带着这个文化的印记。
对，就带着文化的印记。那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约翰福音开头是什么？太初有道。为什么他会用道这个词？是因为在这个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中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理解存在。这个作者这个翻译者翻译的时候，就是想告诉大家说，你们所认识的道，你们曾经所认为的这个道，就是耶稣。他就是尝试用这种方法告诉我们，就跟保罗做的工作很相似。
就我记得好像我们古叫朝闻道夕死而
可
矣，对，就是说这个古时的这些中国人其实都在寻道，就是如果说我大早上能够知道这个智慧是什么，真理是什么，这个道是什么啊，那我这时候死了我也都那个没有遗憾了。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用这个词，就是说你们所一直寻求的这个道，你们一直所追寻的这个智慧和天地间的真理，其实就是在耶稣基督这里。
对，所以我们知道英文中用的词就是 the word， 就是话语，但是在中文中把它翻译成道，就其实是尝试帮助从华人的文化中更好来理解这件事情。另外包括其他一些词汇啊，这个神和上帝的翻译啊，曾经在翻译的历史中也会造成很多的争议啊，其中这个上帝也是在中国很多的传统典籍中所出现，是一个代表着说超越各种神上面的这样一种神的力量啊，是一个超越的一个神。只不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样一位上帝是这种没有位格的啊，这和我们基督教认识是略有区别的。但是当他们做这样的翻译的时候，尝试用这样的词汇，就是尝试帮我们去理解说啊，就跟那个道的概念很相似，告诉我们这一位超越的神就是基督教里所认识的这位神啊，所以有很多这样一种工作在里面。所以这就是其实翻译其实是在我们认识神的过程中时刻存在的，而真的好的语言的运用是有助于帮助人来认识信仰。所以其实我想跟大家说这种翻译的立场是很合理的，也很符合神学的，这是神所一直采用的表达，也是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去 在我们认识神的过程中不断去这样去经历的。那么既然是我们更多去倾向于采取这种翻译的立场，那我们就涉及说需要去提取这种真正的真理，再用一种符合的适合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如何去提取这个真理呢？我在这个神学的这个书籍中这个作者就提供了一些这个衡量真理一种方法我觉得可以作为一种参考。首先他会提到说是这个真理是跨越各种文化，并非局限于某一个文化，就像救恩呢并非局限于某一个民族，所以它是这种在各种文化中都是一种真理。同时呢它也是符合普遍的情境，并非局限于某一种特殊的情况这个我们知道圣经中就有这些有些话是描述性的，有些是命令性的。那么很重要是说我们去参考说它究竟是描述一个具体的处境还是一个普遍性的命令。包括说我们如果真的看到一个命令的时候它是究竟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处境还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使用这都是可以去需要我们去衡量的。记得之前在那个我们恩爱团体分享的时候，这个我们有看一个材料，是这个刘志雄长老在分享关于婚姻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们都发现他的一个某个解经上面是有一些不太恰当的地方。他会提到说这个旧约的创造的这个记载中会提到说那人独居不好讲这个亚当一个人不好，所以他创造夏娃。但是呢这个刘志雄长老就把这个推广说所有的弟兄独居就不好。这就是一个过分推广的一种例子就是把一个描述性的东西变成一种好像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其实的确这就是一个没有完全适合普遍的一种情境这只是一个例子，可能在其他环境中我们也会听过一些类似的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拥有恒定的基础就是说这个真理呢并非局限于时间它是一种放之比如说过去现在以后都是同样适用的。另外呢它是连接关键的经验，它对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实际的影响比如说对于复活真理的认识就会让我们生发盼望，所以这些就是这个真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另外他提到一点是处于渐进启示的终点这个意思就是说同样它不是暂时性的比如说这个旧约已经记载了关于这个祭司系统，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耶稣是那永恒的大祭司，那么这就代表说我们这个不需要再去坚持这个旧约的一些祭司的系统，而是同样我们可以是从耶稣身上看到那个真正启示的终点这就是他所提出的几个衡量真理的方法，我觉得是对我们会有很好的参照。那么我们这样去了解的话，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总结我们的信仰，也去呈现我们的信仰在上一次课中我跟大家分享，也是同一位神学家他讲到这个神学研究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信仰的过程中需要经历的一些步骤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这里标注了两点，一个是辨识教义核心，一个是适合方式表达。刚才我们那张 slide 主要讲的是辨识教义核心，而前面讲了很多的内容也是关于用适合的方式表达，所以其实这两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可以去更加认识到我们信仰的真理究竟在哪里，同时也是向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好的呈现。那么我想一个好的神学就是需要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就像刚才所讲的说这样衡量真理的各种方法它是满足的，那么这个神学呢它所形成的神学它就是一个和真理一致的，包括它也是在它整个的系统中互相之间并不冲突它也是连贯的，而同样它也可以适当的应用在我们身边的处境之中，也是非常合宜的应用。所以可以看到说找到一个好的神学，好的这样对真理的了解，再把它准确的呈现出去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那我想这样一些理解 也会帮助我们啊，当我们考虑到辨识核心教义再用适合方式表达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们很多的信仰的一些生活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知道可能在我们啊表达信仰的时候，我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和人传福音。大家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当我们想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想用一个最适当的方式帮助他，可以让他去接受，会有这样一种期望。那么很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抓住牢牢抓住这个信仰的真理，同时我们用一种适合的方式来呈现出去，跟他们来表达。我们知道旧约新约的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有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其实每个人呢性格都不太一样，每个人特点也不太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彼得是一个非常的说不好听有点有勇无谋的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冲在最前面，特别的冒失。而这个多马呢就是一个常常怀疑的人，他有很多的疑问，然后甚至在耶稣复活后他都说我要探探你的肋旁来确认你是真实。可以看到耶稣跟他们的互动会很不一样，他会用适合他们的方式来告诉他们他是哪一位主。所以其实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来认识我们需要用适合的方式来表达。同样我们也可以参考耶稣的做法，在我们在和不同的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一些方式来帮他们来认识。比如说面对科学工作者，面对这种很年轻的小留学生，或者面对这种家庭主妇，当我们跟他们讲信仰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考虑说我们用什么样适合的方式来告诉他们我们所信包括现在我跟大家来讲，我也是尽量尝试用适合大家的方式。我之前跟大家说我会去读那几本厚厚的神学书，再帮助用一种大家相对能理解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讲我们所信的事情。
至少是有在努力，效果怎么样不知道。
哎，对，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翻译者，但是我在尝试做这个翻译的工作。所以其实这就是我想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尝试去思考说，当我们对信仰越来越确信，对这个核心越来越抓得越牢的时候，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在表达的时候也会更为的自如，更为的得心应手，包括也会去贴合每一个不同处境的人，不同背景的人的需要。在这里呢，我想可以这个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很适合现在处境中我们的一些现实的一些例子吧。我去看了一些书，在就是一些神学家对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些分析，大家会讲说我们现在可能处于一个现代和后现代这样一种思想的一个夹缝。这个夹缝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更多持这种现代的一个立场也就是就是更多的是不太承认这个超自然的力量，而同时呢非常相信理性，大概是这样一种特点，相信理性，相信人能够有能力解决各样的问题。这是可能从这个当时的这个应该算什么，从文艺复兴开始，那个时候慢慢就带来了一种人文主义这种思潮慢慢变成人本主义。所以可以看到这种思想会很在我们接触的人之中会有很多的体现，就是我要靠自己我也有能力我来决定我信谁有这样一种状态。而另外呢我们也身边会有很多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思想。后现代主义呢更多是对这种现代主义这种对理性的绝对性的一种不满，他们开始系统性的思考，对这种客观性对理性有很多的质疑。所以这和现代这种现代性这种现代的思想强调普遍性，强调确定性觉得人能够有自己的掌控力，是非常不同的一个理解所以在后现代的思潮中，我们会发现 我们接触到很多更年轻的这些留学生里面，很多人是这种更为接受多元的一些思想，他们认为说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我们需要绝对的包容，每个人都是对的，没有什么说谁对谁错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一种不太一样的一种想法和理念。那么我们面对这两个不同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思考说，我们怎么样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他们表达。这也是时代给我们特别的挑战，像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在和别人介绍我们的信仰，包括在我们自己认识我们信仰的时候，需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也需要去适合那些特别的需要。那么我想最为重要的是说，我们需要去了解到，虽然是有这样一些情况存在，我们的对信仰的认识首先可能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我们能够了解一切，我们不是绝对相信理性，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足够的接近真理，而非所有的事情所有东西都对，没有真正的谁更怎么说，谁拥有一个更加符合我们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方式和这种理念。所以可以说我们需要找到这样一种合适的位置，来帮助大家去了解信仰究竟是什么，也帮助大家去找到一个切入点去认识信仰。所以可以说我们教会在这个时候需要保持一种谦卑，也需要和不同的人去互动，也去了解更多人的出发点，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稳妥并且可以跟不同人传福音的一个立场。而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说面对一些这种很年轻的一些慕道友学生，我们知道很多人常常会有一种很大的挫败感，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说啥都没用呢？我在跟他很正经的很认真的介绍我的信仰，但是他听不进去。我想一方面是说他们很强调说这种没有真正的对错，他们否认绝对的真理，可能会对他们接触福音有一些阻碍，但同时我们应该去反思，我们是不是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来跟他们讲，是不是一种从他的角度去让他可以去理解信仰的价值和重要。所以其实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去有很多的这种思考，帮助我们去理解说该怎么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把神学呈现出来。最后我还是想用这种这个范浩沙教授他的这句话来继续勉励我们每一个人。他说，热爱真理，向神而活。我们信仰是需要我们活出来的，也需要我们真正对真理有一个热切的爱。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爱的时候，这个信仰，我们的神会不断吸引我们更多去了解他，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认识他，让我们对信仰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而我们接下来呢，是把我们所认识的活出来，是向这个世界向我们周边的文化用一种合适的语言向他表达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去做，这也是神交托在我们每个人手中的一个使命。所以希望这样一种分享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来理解我们该如何学习神学，包括该如何用一种适当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信仰。
其实今天的课呢，是我们那个设计的四节这个引言课程的最后一课，所以在这过去的一个月，我们其实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些铺垫，包括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学神学，然后怎么去学神学，以及今天说当我们谈及神学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自己去理解神学，还是说我们去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这个表达方式是什么。那其实所有这一些东西都是为了我们之后更长的一段时间来真正的来接触系统神学具体内容来做一个准备，做一个铺垫。 其实就像刚才赵源也讲到说，我们现在处一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个夹缝的中间，一方面我们会遇到这样的群体，有很坚持理性很坚持人本主义的人，有这个认为没有绝对的东西怎么都可以的人，我想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也不能忽视或否认的是，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这个文化当中，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不是处于一个真空密闭的社会，我们其实无时无刻都会受到这一些文化的冲击影响，或者说隐藏在这些文化所带来的对我们信仰的试探其实是时时刻刻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能够有一个扎实的神学，对神有一个更加清楚正确的认识，也是帮助我们可以很好的来应对现在这个时代各个潮流各个主义文化的一些冲击，面对这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也好现代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思潮，我们的信仰是怎么去回应，我们的信仰应该站在什么位置，对于这些问题理性也好这个相对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自由主义也好等等，我们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还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仍然有它那个足够的这样一个力量去应对，还是说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已经过时了，还是说我们的信仰已经没有力量去抵御这些浪潮，以至于我们自己需要与时俱进才能够跟上潮流等等。我想这也是我们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想跟弟兄姐妹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探讨。我一直相信我们这个学习不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更多的分享，我更相信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更多是也依靠神的恩典，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够对真理越来越多的认识，能够更加的来靠近真理认识真理，使我们有一个很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对，大家如果看我们这个课程的安排这次呢可以算是首先是这个引言的一个结束，是整体性的介绍什么是神学，而后面呢我们接着会进入这个认识神的方式。那么这个本次的课程呢今天所讲的也是正好是在这两个之间的一个桥梁，接下来我们会更多的去讲说神是用什么方式来跟我们交流，包括说通过普遍启示也好特殊启示也好以及这个关于圣经的一些内容这都是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这个关于我们的信仰，所以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继续来学习。好，大家对今天的分享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提出。好像大家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就默认大家都听懂了，
或者说都没有听懂。
好，那我结束分享，然后还是把这个 PowerPoint 发到这个群组里面，大家有需要可以下载。
这有录像吗？
有录音好像是吧，
有录像。
哦，我忘记了去哪。
好，如果大家没有问题，那我们请吴红来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吧。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以上的这一段时间来向你献上感恩，也谢谢主给弟兄姐妹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愿意一起花时间来学习你的真理，也来预备我们的心可以来领受神通过圣灵对我们的各样的更新和引导。主，我们真的把这一门主日学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深知到自己的有限，我们的表达可能也是很不尽人意，但是主，我们恳求神你在我们当中来亲自做这样一个启示和翻译的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主你自己 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也是我们真的能够靠主的恩典来扎根在真理的基础之上，来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使我们的信仰可以在基督里面有根有基。主，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祷告，就求主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能够更加的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让我们的所学，让我们的探讨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成长上有益。主，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